话说千头万绪在心中打鼓
啊，
满腔疑惑胜半罐鸡汤。
嗯，
韭菜盒子我何言见主啊。
是啊，小龙蒸包你闷得发慌。
哎，
咋办？
那你们说啊。
五仁月饼伺候。
好嘞。
蒙哥好，听众朋友好。
小圆子好，我们上次讲这个寿喜啊，还真是讲不完。讲到最后呢，你有一个问题，我说没时间了，后来那个问题跑哪去了？
哎，我不记得了呀。
不记得了，那就咱们就往前走吧，等想起来再说了。因为我们还好多东西要讲，主要就是在讨论为什么要寿喜。寿喜的定义可以是一个试金石，很简单的，不管他是长老是传道人，他这个东西他懂不懂，照着使徒的定义，照着圣经的记载，他到底懂不懂。太多的人是瞎子领瞎子，讲这个话好像很严重，但是真的是如此。我们看见太多的状况，他反而会说啊，受了洗也是一样，所以受洗一定是没有功用的。那彼得说受洗了以后会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说啊，那有的人良心还是不清洁，所以彼得讲的话不对。你想想了，到底是彼得讲的话不对呢，还是你的教导不对，还是大家的明白不对？讲的话是不会错的。那保罗把受洗比成什么呢？比成出埃及嘛。当初跟着摩西的人，他们在云里在海里都归了摩西。哦，这是一句只有使徒敢讲的话，那个叫做归了摩西。可是基本上他是说受洗等于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因为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因为那是过水，水拯救了他们，那这是两件事情，可是是合在一起的。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就免去神的愤怒，这个没有问题。那这个叫什么？接受主，这个叫信主，对不对？我们有羔羊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门框上，抹在我们的心门上，我们从此以后成了所谓耶和华的军队。但是那一天，那一天的晚上，你就要被催逼离开埃及。也就是说，从你信主，你就要手中拿杖，腰中束带呀，因为当夜就要赶紧离开埃及。你在埃及的面呢，那个叫都不能够发起来的，这么急，任何跟埃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他根本不给你机会。你这中间再留机会，他要发面了，就麻烦了。当夜就出来了，虽然走的路程还是有三天。但是这个当夜离开埃及是非常重要，离开埃及干什么我们后来就知道，过红海。那很清楚的意思，接受主是逾越节，接受主到过红海，耶和华给他们留的时间三天。这三天当然是Josephus约瑟夫说的，圣经没说，以色列人的传统说是七天，总之它不长，不能够拖的，不能够拖。过红海有什么功效？你千万不能说过红海没功效，这说不清楚了，对吧？过红海都没功效，那受洗就没功效。过红海如果有功效，受洗就有功效，就这么简单。什么功效？很容易嘛。法老特选的军长、车辆、马匹，全部都灭在红海里面的。摩西就说：“你们要看耶和华今日为你们所做的事，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法老的军队，以后再也就不在了，他再也不能够来欺负你、来追你了。他要以色列人回头要看嘛，这看就是什么？熟悉的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力量。耶和华大大战胜，这个叫做熟悉。你此后，法老的追兵。”这个世界来的试探，魔鬼的引诱，全部在你的身上是没有势力。他，你别看他追得很近哦，你这时候你跟他说 no， 他就是 no 了。你要明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功效的，但是你要回头看，你不是说过了红海一路往前走了，一定要回头看，要回头唱歌，要明白这个力量太大了。当你在试探里面，当你觉得你自己胜不过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些法老追兵的势力已经完全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了，就是在乎你的知识，在乎你的见识，对不对？他们胜不过你了。你如果不需要受洗，那我们就在埃及侍奉神就好了，对吧？你说我们受洗
是有功效的，
对吧？ 它当然是有功效的。就算我虽然信主的时候已经就有很明显的改变，但是受洗之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是什么？你可以说是在主里边的进步。从前那些困扰我的思念思辨上的问题啊，
嗯，
在我心里面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不是说我有答案，而是说他那个捆绑我的力量不见了嘛，问题还在。你问的问题我也会问，我没答案，但是他对你来说是一个法老的追兵，是一个埃及的督工，对我来说呢都死了。
嗯，
他不拦阻我，他不能管辖我了。这些会问问题的人其实很可怜，他被问题所捆绑，他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是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对于天上的事情、永远的事情，他完全瞎了眼。为什么瞎了眼？你被绑在地上，绑得牢牢的，被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那我们一受洗，他全在水里边。这在水里面不单是你的罪孽啊，还有法老的追兵啊，这是很容易懂的事情。你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明白了，对吧？一个人信主很多很多年不受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有啊，
非常的混杂，脑子就再也弄不清楚，你跟他查圣经永远进不去。
嗯，好像还真是耶。
他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糊涂。为什么？他的新人旧人分不开，他的以色列民还在这个法老的督工底下，那些问题那些逻辑，哎呀，他看不见。他只看见眼前的，只看见这个道理上讲得通讲不通，问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把自己难住，他以为是把你难住了。那你问他信不信，其实他已经信了，他也觉知了，他就是不受洗，日子久了不行了。
哎呀，我现在明白高牧师为什么就是小园子的姐姐那样的状况也一定要给他施洗。
你没有什么理由不要被洗，但是你又觉得说好像心里面不妥当，那我就告诉你，那是出于埃及的势力，他要拉着你不洗。你如果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一定不能洗，你又开始想这个受洗的问题。我是这样跟人家谈的啊，我不是问人家说你要不要受洗，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开始想受洗的事情，他说有。那你愿不愿意受洗呢？所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说你要什么东西才叫做准备好呢？我也不知道，我总是对受洗好像很犹豫。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原因不洗呢？也不是。那你是不是要洗呢？我拿不定主意。我说那好，我说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我们定个日子，我们定个日子，到时候呢，你假如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对，我们就洗了。为什么要定个日子呢？跟你出国考试一样嘛。你考托福，你不知道现在还考什么？是有日子准备的好呢，是没日子准备好呢？他还是定日子才会准备嘛，你不定日子怎么准备呀？有道理，一个一个都洗了。
坏人果然是有办法呀。
不能在他的逻辑上跟他绕，他是傻乎乎，他不晓得，他不知道那个叫做埃及的追兵。
嗯，
埃及的追兵一定抓着你，不让你过红海去，不让你到旷野到应许地区。
那如果是点水里呢？
可行的状况之下呢，尽量让弟兄姐妹能够进水里。为什么？因为与基督一同埋葬。
对，
埋葬的、
我是说这个天主教的点水里，
国内很多的教会它必须是点水里
啊。还有这样的？
你不能公开的去洗礼啊。
哦，
对吧？而没有这样的条件啊，尤其在那个福音传得很快的时候，那就是拿个水盆大家排队啊，一天晚上可以洗几十个上百个几百个都有的。你也不能晚上跑到黄河里面去洗得冻死了，不行的，好多老先生老太太，你怎么办呢？对吧？
嗯，点水里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那当然是，这完全在乎施教的人要把这个东西讲给他们听。虽然给你是一个点水里，但是仍然是与主一同埋葬的意思，明白不明白？如果你觉得不放心，你一定要我进水里，可以，我到你家澡缸去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们人太多了，弄不来。但现在有条件了，尽量还是免得他们将来受攻击啊，没有一个完全清洁的良心，完全平安的良心。
我想起来有一次我给马大哈分享了一个视频，在加州一个教会，他们是租别人的场地，并没有受洗池。
嗯，
然后呢他们怎么洗呢？
嗯，
就拿了一盆水直接往头上一浇。 就像洗头一样。马大哈说这干嘛，洗头吗？发展出各种的洗的方式。
对啊，其实这个都是还是在乎服饰的人他有没有足够的心思花在上面。因为在美国你就算你那个教会没有禁持，你跟一个基金会借一下嘛，人家都愿意借你的，你租一下也可以啊，你到地方的游泳池也可以啊，都可以啊。游泳池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
我当时就为那位弟兄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日后再明白想起来，哎呀，我这么重要一个洗礼，虽然也没有什么了，但是会想到我怎么就用了个洗头的方式呢？
要么你就点点水嘛，要不然你就让全身下去了，对不
对？对呀，
在洗澡缸里面是可以替他洗的，你跟莲蓬头也可以替他洗的，只要他愿意，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
嗯，
像我大姐夫，他这个有大手术要做，马上就要做了。这个弟兄就是很犹豫很不愿意，那一天就是跟他讲说你这次进去活得出来都成问题，你愿不愿意就是接受主了，我们就马上替你洗了。他说愿意，我们就给他 shower head 把他打开了。
哦，这样的。
因为他的太太我们都在亲人都在旁边嘛，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嗯，
以前我们在北边的时候我们很冷啊，在华盛顿还是哪里的，他们借的是路德会，没有洗池的，他们就弄了一种洗马的大桶啊，好大的桶啊，从这个厨房烧热水啊，因为太冷了嘛，弟兄姐妹排队啊，接力啊，
接力，
对，热水这样一桶一桶这样传过去啊。
哇，
是值得的，绝对值得的。讲到现在我们只讲了两样，一个是彼得说的那个我们洗礼啊，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乃在乎在神的面前有清洁的良心，就是你已经把它都跟与耶稣一同埋葬。人从小虽然心里怀着恶念呐，神不再因为这件事情咒诅地。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过红海那个埃及的追兵啊，读那段埃及出埃及记，一定要知道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旦受洗，撒旦的势力、世界的势力、试探的引诱，你在从前你一定翻倒在里边，现在你对他 say no， 你能够站得住了，而且你应该常常站在岸边赞美耶和华，哈，这个会给你力量。你要认识这个救恩有多大，那更不要说死亡了，对不对？你全部向他夸胜，怎么夸胜？从水里边出来了。那剩下还没讲的就是新约圣经啊，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外邦使徒保罗，他是干什么？
他是外邦使徒啊。
对呀，那外邦使徒专门做啥呢？
专门给外邦人传福音啊。
哎呦，他可是不止这个本事啊！人家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也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不过他还传什么？十字架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而且他传的，照他讲呢，就是把他传的全备，把那些什么奥秘啊，都给你发明出来。那现在大家有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说呢，他已经都讲完了，讲清楚了；还有一个看法呢，就是他讲的不够清楚，或者他没讲清楚，甚至他还有些没讲的。那你如果是第一个看法呢，你就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了啊。第二个看法呢，就要去弄一些神学啊，或者更新的亮光啊，这些的东西。那小圆子，你是倾向哪一个看法？
我只知道读圣经啊。
那就跟我一样，我是相信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太清楚了，只是大家没花耐心去看，因此你觉得他没讲清楚，因此你想另外重新组织，重新去发展一套你认为更清楚的东西。这个西方人后来的神学就是这种东西的代表啊，当然它有它的好处，可是你绝对不能拿它来代替使徒的话。像受洗这件事情，我们要讲到最后，一定要去看保罗怎么讲这个受浸、受洗、洗礼背后的道理嘛。这背后的道理就是说神怎么想，在主耶稣那边他们是怎么样打算这件事情。那我们就需要到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了。所以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呢，就要往这里面去钻一钻啊。那上一次已经说过了，这些在第一集的这个新人旧人里面说了一些。但是我们要读罗马书，一般我们都从哪开始啊？讲洗礼的话，
第六章。
第六章第几节开始？
第三节。
就是了，第三节开始。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
那前面还在讲因信称义的。
对，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大家很自然的就是把哦，现在开始讲洗礼了，哦，前面讲因信称义，然后讲恩典，对不对？
嗯，
我们不太把它连起来。那为什么保罗一开头呢不讲洗礼在先呢，讲这个在先，是不是？其实它是一连串，串下来的。你要明白第六章呢，一定要明白第五章，至少。那第五章的最后是讲什么呢？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个话我们应该可以听得懂。
对，
为什么说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呢？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嘛。可是一个罪人究竟怎么个罪法，你总得有个判断，有个标准，所以神把律法赐下来了，不但是照着我们原来犯的罪能够在律法这个镜子面前显出来，而且呢这律法一来犯的罪就更多了，因为你会违背律法。
嗯，
那当这个过犯显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比这个过犯更多的叫做恩典，就能够把我们从诸般的过犯中拯救出来。哎，所以他就来了一句话，叫做就如拿坏事比好事，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接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哎，这个实在是讲得太美丽太好了，鼓掌。哎呀，果然是会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大师中的大师。但是你一定要想说，这样固然是很好，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嗯，这副作用是什么呢？
副作用就是，哎，那我就多犯罪了，多犯罪就多让恩典显多。
对对对，我们一般也会问，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问的比保罗更好更准确。保罗一共问了两层的问题。第一层的问题叫做你可不可以仍然在罪里边活着，这样你就不是恩典就更多吗？第二层的问题呢，是你可不可以犯罪，既然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已经在恩典底下，可不可以犯罪？那是在六章十五节，前面的这个是在六章一节二节，这两个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和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需要先想一想。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仍在罪中，是一个没有脱离罪的一个状
态。对对对，小园子果然从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他做节目，好省力啊。
第二个就是已经脱离了罪，已经活在恩典之下了，在律法之下了，但是呢又去犯罪，
回去犯罪，对吧？所以它两个字不一样，一个叫做仍在罪中，一个叫做犯罪。犯罪就是故意去使坏了，故意去赖皮了。
嗯，
或者你可以讲说，头一个问题是可不可能，第二个是应该不应该，但是它这两个问题中间所夹着这一段就是说的受洗。你先要明白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两个问题的确是问得非常好，也几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问的，只是我们问不了这么清楚，他一问连这个层次连这个区别都问出来了。
嗯，
就像小园子分析的非常对，第一个是你仍然住在那个罪里边，第二个是你已经出来了，但是你回头去犯那个罪。那这两个问题中间夹着这一段叫做受洗，那就告诉我们什么？
受洗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功效，然后也有可能会被一种什么样的说法迷惑。
一点都没错，所以受洗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那尤其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两句话啊，这从六章的一节的最后就是二节的开始，还有呢十五节的最后，都是同样的四个字，叫什么？
断
乎不可。断乎不可是什么？这原来的话是什么？
就是一点都不可能。
哎，一点都不可能，还是一点都不可以呢？
一点都不可以。
嗯，怎么翻都可以，但是老的翻译本最有意思，新定本啊 ，American Standard， 他们都翻什么
？By no means。
God forbid。
啊。
God forbid， 他这样翻有他的道理。这两件事情，这两个状况都是神已经立了法子， 把你排除的。
嗯，这个翻译好哎。
尽管这句话并不是保罗发明的，这个希腊语呢是从他们古希腊的在辩论的时候就会用，他们翻成 God forbid 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你们在这两件事情上入了迷惑。一个就是说，既然神一直赦免我，那我就留在罪里边不是很好吗？像我女儿，我们过旧历年了，大女儿已经不会要了，小女儿跟我说，爸爸，我有没有压岁钱呢？还有拼命给我拼了一个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为什么？因为他住在家里嘛。
嗯，
你嫁出去的女儿，我当然不给你压岁钱，但他还在家里，我说好吧，就给吧。你仍然留在罪里边恩典多，那这个状况，神把你的可能性排除掉了，就是用的洗礼。还有一个呢，虽然已经从罪里边出来，你已经住在恩典里面了，你是不是有一个犯罪的自由？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去犯罪？你可以随意去犯罪，那一件事情神会告诉你不应该啊。所以我说，第一个可以翻成不可能，第二个可以翻成不应该，这两个断乎不可。第一个是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第二个是绝对不应该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慢慢去看了他到底怎么说的呢。首先他就说，你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哎，这个小原则可不可以帮我们再翻译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理解来说的，
就是在罪上已经死了，罪对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是谁死了？是罪死了，是人死了？
人
啊，对，
当然是人了。
对于罪来说，你跟罪的关系，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你怎么还可能在罪里边活着呢？
嗯，
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翻译成，我们在罪中已经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但是在罪里边死了，又就是在形容我们从前活在罪里边那种状况。你就晓得这些属灵的事情啊，真的是不容易说，也是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在罪上死了，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们怎么可以留在罪里边做一个活人呢？啊，这样的意思可能比较接近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问了，哎，我什么时候在罪上罪中，在罪这个活物面前成了一个死人了呢？这才带出来六章三节所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哎，其实是谁死了？
是我们的旧人。
哎，这还没讲到那里。其实他第一个带出来是耶稣死了。
对对对，耶稣死了。
哎，其实是耶稣死了。但是呢，神设立了一个手续，让你把自己干什么？放进他的死。太妙了，太妙了！你说我明明没死，我什么时候死的？哎呀，耶稣死了，你曾经做了一个手续，尽管做的时候你还不明白，像我们上次讲的，你现在回头，当你明白这个恩典，当你明白这个罪与律法，哎呀，这一切的事情背后的道理是怎么回事？就是救恩有多浩大的时候，你才明白了啊，原来受洗这么重要。我把自己放到耶稣基督的死，我这一放进去呢，我就死了。嘿，虽然感觉上我没有觉得我死，可是从实际上来讲呢，我的确已经死了。我如果死了，罪就拿我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用的是岂不知，他不是用岂不信，对不对？
嗯，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知道的。
对，你只要受了洗，你现在应该明白了你的受洗到底什么意义。当时不明白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明白了没有？你现在不要再跟我说我还不明白。你如果明白了，它本身就是你第一个本钱，一个最基础性的力量，就是我已经在罪上死了。我这个人不可能在罪中活了。那至于我这个人，那个新人旧人，他这个名字怎样会带出来？但是首先我们要仔细的去看这句话，要去想什么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归入跟接受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叫做接受，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这个跟归入是两回事情，对不对？接受是说你对我好，我接受了，我谢谢你， 啊，有的人不屑，有的人千恩万谢，但是归入就不一样。
接受是我们是主要的那个，接受了，
嗯，
我们是为被动方，然后这个是我归入，归入了一个，就是基督的死是更大的那个，
嗯，
我们被吸纳进去。
接受你可以说是请耶稣基督到我的心里来，我接受主给我的一切。但是归入就不一样，归入是反过来的一个方向，是把我自己放到他里边。
嗯，
哎，所以这两个事情是虽然是同样都是在于我跟那个在万物前面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那个关系是什么？他把自己给我，那我理当把我自己给他。但这个给他还不是我们后面所讲的奉献啊什么，这个给他是最基本的。你要知道这个救恩，这个恩典的功效在于你把自己完全放到他里面，那更好了，不得了了。只是说放在他里边有个诀窍啊，你放在他的什么里边呢？
他的死。
对，你不能放在他的复活里边，不能直接这么放。
嗯，
这事儿不是这么来的。我们也不能像约翰躺在耶稣的胸膛上，但那也不是把自己放到他里边。放到他里边呢，就好像我们，我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接受呢好像要替你买了飞机票。
嗯，
那归入呢，就是你进了这个飞机的客舱了，他飞哪儿就把你带哪儿了，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他只有一个登机门，你要进去只有一个门，你不能直接归入他的复活，你是归入他的死。你是归入他的死，嗯，啊，这件事情你要看准了。那这个手续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手续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受洗。你同样
可以受洗，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有能力的。
你不能说我现在哎，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现在借着祷告归入他的死，好不好？我借着薄饼归入他的死，嗯，你借着薄饼可以纪念他的死。接受他的事，你不能借着薄饼归入他的事，你更不能借着读经。你想来想去，你会发现说，哎呦，不但归入他只有一个入口点，就是他的死。这归入的方法呢，也只有一个方法，是受洗。不是追求，不是操练，不是虔诚，不是祷告，不是读经，不是加入会员。
嗯，
你看，光是这一句话，听众朋友，你要是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跟你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呢？啊，为什么受洗班不讲这个呢？这小园子，你后来有没有去看一些受洗班的材料啊？
看了，大体都一样。
有没有讲这个？
我没有找到讲这个的。
哎呦，你说奇怪不奇怪？唉，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哎，你们有这个吗？
没有，头一次听。
这是台湾的，我们小时候可喜欢念这个了。因为台湾那时候很多三轮车，那你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圣经为什么这么难读啊？其实它不是难读，你要明白他讲同一件事情，当他再讲的时候他就换了一句话来讲了。
嗯，
他不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讲给你听，他直接换了一句话。你要明白这句话跟刚才是一样的话，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就是和前面那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是一样的意思，不是不一样的意思。这个死当你归入的时候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所以埋葬了就是没有了，所以他在前面在讲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你怎么死的？不但死了而且埋了，都是因为你把自己放进耶稣基督，你不放你没死的。然后他再一次形容，因为知道，因为知道6章6节，那实际上这每一节前面都可以加上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因为知道我们的爱，这个名字出来了，我们的旧人，就是刚才小园子讲，你什么人进去了？特别讲是你们的旧人，这个旧人呢，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个同钉十字架，你说我只是归入他的死，怎么也是同钉十字架呢？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不是你钉了十字架再归入他的死，因为你只能受洗，也不是死了以后再进去钉个十字架，不是不是不是。钉十字架就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归入他的死，我们就和他同钉了十字架，我们那个罪身啊， 就是前面所说的旧人，那个以前被罪拿来使唤的身子就没了。为什么没了？埋葬了嘛，埋葬了。那这件事情又被形容成什么呢？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联合了啊！这个手续非常重要。所以受洗是什么？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同钉十字架，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那个犯罪的身子就是那个旧人没有了，这样就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叫做你不可能仍在罪中活了。那当然反过来讲，不用我说了，你要是不受洗的话呢，你就没有归入他的死，你就没有和他同钉十字架，也没有和他一同埋葬，你也没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个你的旧人呢，在罪的面前呢，仍然是活生生的啊，他仍然可以拿来用。
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形状是指
这个形状上你可以说是他所说的铜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死的形状是钉十字架，对不对？
那接着这个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复活的形状又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啦，就是为什么不受洗不行呢？因为你只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不能直接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他说也要，就是说下一步使这件事情成为可能。这个也要在前面的解释是什么呢？你既然和他一同埋葬，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神有一个目的，神借着洗礼原是叫我们，不是原是叫保罗，原是叫彼得，不是，原是叫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有一个新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并且那个样式呢，简直就是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啊？60%、70%、多少？一样，100%。这个是神在洗礼里边的应许，他对我们的期望，这是洗礼的功效。你不可能一个人不受洗能够达到这些，想都别想。
那洗礼了也不能保证达得到吧？
这个就回到我们上一次的讨论的问题吧。你没有达到，到底是这个洗礼的功效没有呢，还是你这个人没明白，对不对？
对呀，那怎么就没明白呢？
我还是回到上一次讲那个施教的人，那个给你开课的人，
施教的人就是讲的再清楚也未必能让人明白呀。
那我们现在讲的人明白了没有？如果现在你能够明白，就是一个开始了，这就是一个开始了。你要开始去做，你不要看别人都没有，也许大家都没明白，所以你得想想哈，你得想想哈。这马丁路德把罗马书恢复到因信称义，他只恢复了第一页，他也许全部恢复了，因为他德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后面还好多东西没有明白，包括我们以前讲的新人旧人的关系，对不对？到底我们怎么解剖这个灵魂？好多人不明白，在那边自己发明了好多好多的东西。这里也是一样，连洗礼这么根本的东西，你说使徒讲的清楚不清楚？你可不可能讲的比他更清楚？不可能啊。但你如果偏离他的话去讲一些别的东西，希望从那一些的神学教导或者从那系统架构里面达到同样的功效，是不可能的。这里要你重视洗礼这件事情，因为洗礼让你跟罪，他怎么说啊？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既然与基督同死，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你归入了他的死，你和他同钉十字架，你的罪身灭绝了，你根本就离开了罪，罪应该拿你没办法，你已经离开了他，对不对？那个旧人呢，是已经埋葬了旧人，所以我们在讲旧人新人的时候在一再的强调，你不能去对付他，你对付他表示他还活着。
但是那个诱惑还在，当罪
对，所以他底下接着讲，那这里边有好几个诀窍，这前面呢每一句你都可以用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因为知道， 并且这个因为知道了这个这归入他的死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死啊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够了。就是我们前一次讲的那个美国牧师，我只能替你洗一次，也只需要洗一次就够了，这是你的根基。
嗯，
但是这个知道以外呢，到了第六章第八节，他引进了一个新的词，我们若是，你若是真的知道与基督同死，你就能够脱离了罪，你的罪身就灭绝了。但是你还得加上一项，是什么呢？信与他同活，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信是什么呢？什么是与他同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你是用信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成为可能。
嗯，
这你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受洗好像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他从受洗是干什么都搞不清楚，而且对于你的旧人那个归入基督之死与他一同埋葬同钉十字架的那一个罪身，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已经不再是我了。谁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弄了一个换新身份证？那这个旧人既然不在了，你现在是谁呢？是你的新人。我们那时候用的话是苏醒的灵魂，怎么讲都可以，总之是一个新人，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人你要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你得用信啊。怎么信？就是跟着师父比划打太极拳，叫做信。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用了这个例子，你看基督是怎么样一举一动你就跟着他做。这个新人是用信的，旧人是用知道的，非常非常重要。
嗯，
这个
当时讲过信和知道这个事情。
对，
听众朋友们要是不清楚可以回去再听一听。
对，听我们那个听不听还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是在讲圣经怎么说的，最重要的是你去看圣经，看了一遍再一遍，没有一个字是你可以放过的。
嗯，
当你这样读下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底下剩下的两件事情我们也讲过了，他还用了一个动词叫做看，你如果知道你就会看得对，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会看错，你如果相信你会看得对，你如果不信你也会看错。这两件事情的新人旧人可以用同样的词，就是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受洗是不可能的。
嗯，但是我这里有一个疑问，当看那就是看作，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当
看
作自己。
你明白了，你既然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实了，你就这么看，因为看是在后来他用的一个词。
嗯，
他不是说因为看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他是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看只是说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嗯，对这一句读的时候实际上很容易误解。
对，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好像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角度，你们应该这样看，然后那个又是应该那样看。但是人就是可以不一定要按照这个角度来看呀。
是啊。
哦，是你要我这样看的，但是我可以不这样看呀。所以实际上这句话他要讲的意思是，那个结果就是已经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向神是活着的，这样呢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理应向着罪看自己的时候是死的了，就是死的了。实际上它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验证性的话。
是，就好像我们坐了飞机来到美国，一次飞来了，飞来我人已经在美国了，你确实知道，因为知道我人在美国，所以我看自己是一个活在美国的人，就这么简单。
对，所以它只是一个结果。嗯，但是要照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么看的话，这句话还是非常容易误解成为一个教导的，就是啊，我看我是在最终是死的。好，那我现在就是活不出来那个新生的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那就是我看的我做不到啊，还依然会是觉得做不到。
所以我再劝弟兄姐妹读，尤其是罗马书第一句接第二句，第二句接第三句，你千万不要乱跳，自己胡思乱想，还没读完就一直问问题，你这样读不好。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解剖学。啊，底下这就带出来了，我们那时候也讲过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第二个是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嗯，
你反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看自己为死里复活的人，就是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他同活的人，就把自己献给神了，将你的身子当作义的器具，那么这个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就会很自然的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但是一切的根基乃在乎什么？洗礼。好了，小园子，我们大家今天又超时了。
超时是正常的。
一步一步我走向你，我走进你的爱，你的爱如海潮升起，淹没了我的全身，
看见那荣耀。